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天分达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国内呢有将近60,000辆的这个电召车是正在各地呢提供这个非法的服务的。那这一些没有登记的电召车呢，不仅违法，同时当然也给乘客跟司机本身呢就带来一定的风险哦。那有关当局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去调整或者是引导这个城市的居民在出行的需求和消费的习惯之间牵引出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沈博思，也就是我们时事评论员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的，欢迎你。
各位铁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贾克伯，还有伊琳娜主持人，早上好。
那这时候想问问看一下博思哦，对于这个非法电召车的出现，它的发展是不是因为跟这个城市的居民他们的出行需求或者是消费习惯有关呢？
其实是的哈，非法电召车的出现呢，跟发展呢，确实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会有一种上升的一种趋势啊，当然这个也与居民的出行需求与消费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其实呢，今天我们谈到的是非法电召车的情况，确实在邵冶这个情况还不算普遍啊。过去呢，我们这里也只有在以前的士司机的时代啊，我们那时候也只有霸王车或是非法的出租车哈。无可否认了，时代进步发达，随着共享经济的延伸呢，Grab Car 的一种出现也改变了现有的一种公共运输行业的一种生态。如今 Grab Car 已经是非常普遍化了哈，现在年轻人on and off 也会通过 Grab Car 方式甚至不用父母的一种载送下就可以去到学校去到商场游玩。所以现在很多人环绕在地方的拥挤的问题或是很少停车位的情况下，都会选择以 Grab 的方式呢，无需绕圈子找车位省去了很多烦恼。就像我们在古晋美食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许多人都是以 Grab 的方式去到现场这个是避免进入陷入车龙或是免去找停车位的一个困扰。因此呢 ,Grab 的需求量也逐步的增加不过也因为趋势的关系了，如果需求量增加了，所以在叫 Grab 方面或许或多或少也会面对一种等候过久的一种情况。或是在偏僻的一些地区无法叫到 Grab，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会有一种非法电召车的情况会逐步的增加，因为有需求所以我们过去呢，我们只能够说是非法霸王车如今非法电召车，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担忧怎么说呢？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讯诈骗是非常流行跟普遍的如果我们随意使用任何电召车那种手机程式，而这些电召车恰好又没有去商业执照局去注册去认证甚至这个平台不是政府所承认，也没有申请一个营运的电召车的一种平台这个就分分钟都会有一种问题了，就是说我们会造成我们的个人资料外泄的情况这些随时都会被诈骗的情况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现在的一种城市的安装安全利用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呢，如果是非法城市呢没有政府的认证的电召车，如果整个过程中出现问题或是公路意外或是纠纷我们民众呢消费者永远是最吃亏的一方因为或许保险或是相关单位将不会负起任何责任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看怎样促成这个行业的比较所谓的健康的一种发展的一种模式其实 Grab Car 在这几年来大流行是有其必要性的过去我们知道当市场只有得势的时代因为没有竞争，因此许多民众经常会埋怨投诉服务态度的问题可是这些的投诉并没有获得当局能够有效的改善甚至他们会面对一些恶劣的一种服务的一种态度所以在 Grab 的那种横空出世之后乘客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所以民众开始认为说对于这次的服务我给予高度的评分同样的那些 Grab 的司机获得高度的评分之后，平台就会把他们主推给现有的顾客，让他们增加载客量做这样的一种情况才慢慢的改善整个公共运输业者的一种服务的一种态度了。其实呢，促成出租车或电召车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乘客的一种评比来约束一些司机的行为其实改善整个环境的服务质量，其实现有的一种状态 还是比较火的去推崇的。
嗯，好的，明白。
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其实说到刚刚的这个乘客的安全跟权益呢，博斯大概有提到，其实吃亏的可能永远都是乘客的部分嘛。所以非法电召车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保证说乘客的安全跟权益呢？还是说可能可以避免说他们就是成为可能犯罪分子啦，或者是违法分子的一个工具呢？
其实我认为说，通常会使用非法电召车的情况，为什么不去合法那种去申请个电召车的执照的一些人士了哈？多少都会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啊，或许是车子过于陈旧哦，没有能力去购买一辆新车去投入服务，或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申请合法的一种电召车服务。所以我们也发现到，也可以是说一些相关地区过于偏远或是偏僻许多车子都不愿前往，即使你现在 Grab 有些地方他看到太远，他们可以取消载客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些都会让一些非法电召车掌握了这个机会通过这个便利去招客了。所以这些民众才会有多出了这一轮一样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便利的一种行为。其实呢，我们说白了，很多时候呢所谓的非法就是绕过平台去赚钱，避免被平台抽成或是把车子借给他人来负担每一个月的费用。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些都是一些为什么选择以非法的方式去经营电召车的一些人士的一种行为了。也因为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说一旦发生了意外或是与顾客发生纠纷我们就会知道说，在现在的非法的这种电召车根本无法保障到顾客的一些权益跟安全。所以如果要恢复到顾客的权益跟安全呢，就必须要还是我们还是要规劝说这些经营非法电召车的人士能够尽快的能够去通过一种合法的途径去转为合法的电召车这对自己好也是对顾客负责的一种行为了。而且如果你根据电召车平台的准则基本上你就可以避免成为犯罪分子或是违法分子的工具至少你有一个平台的庇护至少你是跟着平台的程序由平台去过滤顾客去帮你接客。所以你一旦再到违法分子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你还是可以有一种免责的一种说法，至少说我是遵循整个平台，可是一些顾客他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他可能是隐藏了身份来去要求再送。所以我们通常谈回来，如果你是一辆非法电召车你根本无法去过滤所谓的顾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分分钟会被不法分子给利用一下不小心就会成为共犯那个到时候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这个行业服务呢，我认为说还是要转为正规合法的做法才是必要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些的就是执法单位呢，其实一直有说他们会严厉的去对付就是关于到这个无有效执照电召车的这个经营者嘛。那一旦被捕的话，其实他们都会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对付呢？
根据了解了，如果不只有有效执照的电召车经营者呢，将被勒令再停止再送服务，而且在相关的法令下受到对付。电召车经营者呢，必须遵守2010年陆路交通法令中所阐明的准则了。所以这个准则有一定的一些限制了。如果一些被发现未允许电召车在未有电召车准证的情况下运行的公司，它也是在必须在这样的一种陆路交通法令下受到一些约束跟约定。如果他们的公司呢有一些人他们是没有合法的一个执照去进行这种电召车的一种服务呢这个公司也会被罚款不少过1000令吉或是不超过50万的一个罚款或监禁不超过2年。其次呢我们知道说一经营电召车服务呢或是电召车司机提供电召车营运商的系统的公司呢都他们我们都必须向陆路公共交通局或是商业车辆执照局去注册去申请执照。所以其实整个流程其实你如果你去申请 Grab 的话它整个流程整个步骤它就是一站式的它就帮你去解决去处理合法化。所以我是认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要的是 尽量的在接下来的日子呢，政府单位呢，它必须啊更有效的去完善整个法律跟条例啊，去来保障人民的安全与权益了。其实这法律的条例的约束啊，会随着现在整个发展的趋势啊，越来越快速，越来越复杂化啊，以前的法律可能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必须要经常的去更新，去完善整个条例啊，确保我们乘客在使用服务的时候一旦发生了一些公路意外或是任何纠纷都有法律可以去遵循可以受到保护了，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份。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要问看一下波斯，针对这个国内非法电召车的这个猖獗课题，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现在电召车行业也是蛮竞争的，我们知道也说也有几个平台了，可是我们也相信说只要在这个行业很努力，只要可以付出，基本上你收入可以是成正比了，所以无需铤而走险了，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确保捍卫顾客的安全跟权益了。同样的，作为一个乘客与消费者了，我们还是认为说必须要拒绝非法电召车，不要贪小便宜，因小失大了，这也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了。
嗯，我觉得呢，生命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在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电召车的同时呢，也要考量到很多的因素。那当然，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呢，博士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希望说接下来呢，大家都可以呢，走一个比较正规的管道去提供或者是去乘搭正规的一个电召车的服务。我们再一次呢，谢谢博士，
谢谢大家。